美国政府日前首度表态支持世贸组织关于新冠疫苗等抗疫物资知识产权的豁免提案之后，引起大型药厂和部分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弹，其中包括中国学者和网络言论亦都多有批评，说拜登总统是站上了道德高地，但他是为印度等国家开空头支票。不过在一片的反对声浪当中，中国星期四亦都是跟进表态支持疫苗知识产权的豁免提案，说将会积极参与此案的文本磋商。对此，无国界医生组织表示欢迎，并且呼吁反对者聚焦治病救人的重点，不要再以个别的知识产权利益甚至地缘政治竞争来到转移焦点，或者截损全球团结抗疫的效益。而兩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疫苗專家就說，雖然中國整體的生技醫療技術水平落後美國，可望受惠於這個提案，但是兩國主力的新冠疫苗品種各有優劣，技術差距並不大，原物料供應鏈可能才是最大的瓶頸。針對世貿組織成員正在討論的全球疫苗可及性的問題，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高峰5月13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中方認為世貿組織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亦都支持將這個疫苗的知識產權豁免提案進入文本磋商的階段。高峰說，下一步中方將與各方一道積極參與磋商，共同推動達成平衡有效的解決方案，以便各國共同盡快徹底戰勝疫情。这个是继美国政府在5月5日一改先前反对的立场，表态支持这个提案之后，中国亦都跟进持相同的支持立场。对此，无国界医生病者有其药专案位于日内瓦的高级政策法律顾问暨政策协调主任胡元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明确表态支持专利豁免案，代表国际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共识和共同致力推动此案的决心。他說，藉此全球公共衛生的危機之際，確保全球疫苗和其他醫療藥料的可及性，以及將它視為全球公共產品應具優先性。胡元瓊尤其推崇美國政府帶頭示範，支持這個由印度和南非所提出的倡議。
我們對於美國最近的這個表態呢，是非常歡迎的，因為在世界貿易組織這個談判已經持續了7个月，然後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
胡元瓊說，他們對於美國最近的這個表態是非常之歡迎，因为在世界贸易组织这个谈判已经持续7个月，但是没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对美国这个表态，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应该是打破这个僵局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他说，其实中国驻世贸的代表李成刚早在日前世贸组织的第二次总理事会上面，也都是讲述过中国支持将这个提案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立场，只是未被广泛报道。虽然美中两国都表态支持，但是此案仍需世贸组织164个会员国一致同意才能够通过，这样亦都才能够是对全球制药业具有约束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伟阿拉5月10日曾经表示，他希望会员国能够在年底前达成一项务实的解决方案。目前好像总部设在纽约的跨国公司辉瑞等大型的药厂和欧盟国家，好像法国、德国、瑞士等国，仍然持强烈的反对的立场。他们反对的理由大致包括：一、知识产权豁免案将损及投入大量经费和资源研发的药厂或者专利所有权人的权益，不利鼓励科学创新；第二，疫苗制造非常复杂，即使是放开专利，没有人才、设备等基础设施的穷国做不出相同品质的疫苗，不单止缓不济急，亦都没办法实现疫苗的公平取得；三，更多厂商如果因此加入生产疫苗的行列，只会导致对原物料供应链的排挤，反而推升原物料价格，亦都无助于扩大产量等等。甚至拜登政府团队里面亦都传出高层官员的担心，美国生技企业敏感的商业机密会因此拱手让给中国和俄罗斯，让此两大地缘政治对手的生技医疗产业因此可以跃进或者蚕食美国在生物技术的制药领域的优势。他们呼吁审查此举对中俄的影响，以免损及美国长期的竞争力。对此，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胡元琼认为，反对者的意见有不符事实之处，亦都多数是转移焦点的论调。
我们讲的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决议，以治病救人为主，然后呢，并不是说我们就破坏了这个知识产权的体系。
他说他们说的是一个临时的决议，以治病救人为主，并不是他们就破坏了这个知识产权的体系。胡元琼说，面对新冠病毒的快速变异，各国必须认知到一国之安全不代表全球的疫情就可以因此缓和下来，而且全世界的人命也都不能够只是坐等少数控制技术的厂商的疫苗来到打救。他说，制药大厂好像辉瑞所提到的生产环节难题确实存在，但是就算是最新的基因的技术，20年以来已经有很多机构或者科学家在研究，并且是取得庞大的公共资金作为是援助。此外，真正是靠这个基因的技术发展出疫苗的不是辉瑞，而是德国的生物科技公司。该公司已经同上海复星医药有合作的伙伴和技术转移的关系。因此他认为，如果排除专利的障碍或者地缘政治的干扰，令到更多国家的厂商能够投入生产，并且就近供应疫苗和其他抗疫所需要的药品药材，才能够扩大公共卫生的效益，并且贴近全球的需要。
现在是关键涉及到一个健康权和生命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政府是负责任的一方。
胡元琼说，现在关键涉及到一个健康权和生命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是负责任的一方，所以他们认为政府应该要用所有可能的措施来到保证全球范围内的可及性，否则在新冠疫情之后未来一两年，他们是可能会看到的是全球范围内卫生的不公平性和贫穷的这个鸿沟是继续加深。在中国商务部正式表态支持之前，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网络的言论亦都对拜登政府转向支持专利豁免的立场多有批评。凤凰网5月8日特别评论说，放弃疫苗专利只有两个赢家，就是美国总统拜登成为了世界道德领袖，印度总理莫迪是为疫情海啸当中的印度拿回了一个空头的支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就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这一次美国的态度更多是出于维护国际形象和道德领导角色的政治考虑，而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行为。他说，美国此举目的在于增强自己的软实力，这个是与其他大国例如中国之间的竞争，政治意图明显。不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疫苗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批评说，这些学者和网民的看法是无知。他说，如果中美都放弃专利的话，美国付出得更多，因为美国的这个新的基因的疫苗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它的专利项目会更多一些。因为辉瑞疫苗有260种成分，中国做的灭活疫苗和流感疫苗比较接近，有一些通用的技术在里面，所以两相比较之下，不论从数量定是质量，中国是不会蚀底。这位中国专家还说，这个是全世界的事，分享疫苗是每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应该考虑的。这位专家认为，虽然中国在发展这些基因疫苗的进度较慢，但是上海复星已经同德国生物科技公司合作，另外云南沃森生物技术公司5月底亦都将会在墨西哥开展基因疫苗第三期的临床的试验。因此就算美国不愿意让渡专利，中国很可能亦都很快有能力自己大量生产，而且基因疫苗不涉及病毒的生产，所以不需要生物安全等级的工厂就能够生产，其实他认为其他企业模仿相对容易。他说，此外中国刚刚完成年产30亿剂疫苗的车间来到生产主力品种的灭活的疫苗，好像中国的科兴和国药疫苗，未来在产能上将会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灭活疫苗的使用条件比较低，例如只是需要摄氏2-8度的储存环境，反而在发展中国家有适用性的优势。因此需要冷冻储存的美国制疫苗现在在美国以外的市场的市占率仍然是低，这个应该是拜登政府想透过专利豁免案来到扩大全球影响力，抢占美国之外的市场的原因之一。这位中国专家还说，中美两国在疫苗的技术上差距并不大，但是美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应该是他们的杀手锏。以辉瑞生物科技的疫苗为例，他们使用了来自19个国家260种以上的原物料，因此中国如果开始制造基因疫苗，短期应该会带来原材料采购的冲突，但也都可能因此刺激原材料供应链的扩大规模生产，从长远来看，这个应该是良性的竞争。 位于台北的台康生技总经理刘里成同意，原物料供应不足可能是产能的最大的瓶颈，因为如果缺乏原物料，生产厂商再多，产量亦都不会扩大。刘里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疫苗专利豁免案立意良善，但是难度不小，需要大制药厂有意愿进一步技术转移，还要有机器设备等，才能够生产出品质和效能一致的疫苗，以解决全球疫苗短缺的问题。他说大药厂的反对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各国政府能够进一步提供厂商回馈或者是限缩专利豁免的范围，或者是可以提高药厂配合的意愿。刘里成认为，中国整体的生物技术的制药水平可能落后美国8到10年，因此如果专利豁免案通过，中国会是受益者。但他说，就算美国不让渡专利，中国都还是可能可以靠自己摸索追赶，开发出自成一格的技术。
生产的东西有些是真的是 trading secret， 他自己有，但是那不代表说别人没有办法追赶你，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
刘里成说，生产的东西有些真是商业秘密，是药厂自己独有，但是这个不代表说其他人没办法追赶，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摸索一套新的制程可能也都能够克服，甚至克服的效果更好。尤其中国的市场规模大，往往是提供了新药快速发展的好大诱因。刘里成说，市场决定一切，包括价格。刘里成以罗氏大药厂的乳癌用药赫塞丁为例，为了进入中国的医保系统，罗氏多年前将此药在中国大幅减价7-8成，但是因为使用者众，反而增加公司的年度营收2.5倍，连旧厂房都重新开张，来到满足中国的需求，可见中国市场力量之大。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